在嘈杂混乱中传递永恒呼唤，在迷失患难里勇担天国重任，在人生道路上陪您负重前行，在真理沃土中与您共同成长。这里是专属于弟兄的信仰园地，您准备好了吗？
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让我们一同踏上旅程，
欢迎收听
《天路难行客》。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欢迎来到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那星源之前去香港的时候啊，当时街上还有那种竖向的很大的广告牌，其中有一幅非常显眼的，我记得是白底红字，非常显眼，它上面就写的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那这句话呢，其实就是来自于使徒行传16章当中保罗所说的话。那今天的星源跟严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一人信主全家得救的这个话题。使徒行传16章27到34节，禁足一醒，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禁足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俯伏在保罗希拉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呢？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当夜就在那时候，禁足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乎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于是禁足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我觉得这里边呢是禁约当中一个非常好的见证，就是管理监狱的这些人，可能也是伤害保罗伤害基督徒的这些人，相当于生命也得到了一个翻转，不仅仅是自己相信了神，而且他的全家也相信了神，并且都非常喜乐。今天我们看到这样的标语，就是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会有一个非常喜乐的盼望，哇，觉得我相信了基督是有希望。但是呢，其实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呢，往往对这句话呢会稍有一些误解。为什么？如果我们从字面意义上来看呢，会觉得说我的家人里边好像只有我一个人成为了基督徒，我一个人信主了，哇，那我的全家一定都能够得救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其他人什么事都不需要做，是不是？对，在大街上说我信耶稣了，那你就你不需要去教会，也不需要做任何其他事情，全家就自然而然是这样的想法吗？
对啊，听起来哇，实在是太划算，是吧？你要从这个功利的角度上来讲，但其实我觉得，我们仔细查考了一下的话，会看到这段经文的上下文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首先呢，是这个管理监狱的这个人问保罗和希拉怎么样才能够得救，他们的回答是，这个管理监狱的人跟他的家人必须相信耶稣基督。那这里边的关键词就是相信哈。那如果你要再看希腊文呢，希腊文这里边的这个词是你将被拯救，这是一个单数的词，意味着什么呢？说这个管理监狱的人自己会得到拯救，接下来才说你跟你的一家。如果这个管理监狱的人他自己还有他的家人都相信，要都相信，这样呢他们每个人才能够得到拯救。其实我们经文当中的一个句子啊，当时的写作方法，它很多的表达的意思呢，其实是蕴含在某一些词汇的语法当中的。这种语法啊，还有他们什么单数双数啊，在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呢，就不一定能够有一个非常详细的解释。
而且当我们看见这个经文的时候呢，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人听，所以不是只是这个狱卒听，其他人在家睡觉马上就得救了，而是全家都有听主的道。下一个步骤呢，说他和属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 所以这是有很多步骤的，是大家都需要听到，那大家都需要做这个决定来受这个洗。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够以偏概全，说其他人叫睡到一半马上就信了。那所以这边也强调呢，说每个人都需要有个人的信仰，那每个人都要选择相信。但是我想相信呢还有回应呢，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因为这是每个人的选择。我今天做父亲，我没有办法帮我孩子相信，我也没有办法强迫我孩子去受洗，因为这是他们每个人都需要做的决定。因为我有认识很多的牧者跟身旁的基督徒朋友，他们每个孩子受洗的时间都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绝对不能够强迫他说，哦，你满12岁你就需要受洗，你现在读完圣经你就需要受洗，哦，因为你是传道人的孩子，你需要在很小的时候就受洗。因为每个人他接受上帝回应这个呼召的时间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边也代表了每个人的责任跟行动。但是没错，有没有一些家庭是全家一起做决定，全家一起受洗的？我想有，因为我们在教会也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但是有更多的例子呢，是每个人接受耶稣还有受洗的时间都是不同的，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够因为一句话就以偏概全，要了解整个来龙去脉，还有狱卒呢他做了什么样的努力带领他的家人来，所以才能够全家一起信主。
对，如果说单独的把这句话拿出来啊，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家人都必得救或者是蒙福之类的，它当成一个广告语啊，确实是非常吸引人，确实有一些积极的作用。但是你马上进入到信仰当中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其实这个信仰是一个非常个人的事情。而且刚才你也提到，就很难说有哪怕是牧者他的家人一下子就全都受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间，每个人都有受到圣灵感动啊，或者是他自己的一些经历见证，没有办法统一时间。那如果说我们非要说这个人还没有完全的理解福音到底是怎么回事，没有从心里边接受，说你就来参加一个什么仪式啊，你就来受洗，那就仅仅是表面上的，好像在一些仪式或者是行为上还好像统一了。但是如果说心里边没有一个真正的改变，没有灵里边的一个跟随的，那都是一个表面的东西。我们不应该把这个信仰啊做成一个好像是一个业务指标一样去完成它。当然现实当中啊，我们看到全家人都能够信主，在主里边都能够彼此合一，这是一个非常有福的事情。不过呢，即使到现在为止啊，就星源身边的这些弟兄姐妹，甚至包括我们电台当中的一些同工，你会发现让家人一起信主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包括星源自己，我自己的父母亲他就不相信，过了很多年也是没有说从我这里边直接听到什么信息所改变。因为我们都知道过去的上一辈人他们可能面对的传统啊，甚至包括原来的所谓的各种各样的信仰，他们所相信的东西是乱七八糟的，是不一样的。长辈的眼里边看，如果晚辈跟他们讲这些东西啊，他们反而就更不容易相信了。所以我常常就会把父母亲的信主放到自己的祷告当中去。那有的时候我也觉得让家人信主的人，哪怕我们心怀满腔的热忱，就希望他们可以相信，可以领受这样的祝福，真的可以跟自己一样蒙福。但是呢，神的计划不一定说是透过我们去让自己的父母让自己的家人相信，因为有的时候呢可能是我们所意想不到的一些渠道。那比如说父母亲可能会接触比自己还要年长的一些人，他们会说这些人平时待我们不错，年龄大了但是非常有理，又跟我讲原来他们是相信主耶稣的。有的时候呢，他们可能会从其他人身上看到更好的见证，那逐渐的对他们也会产生影响。但至于这个影响什么时候让他们一下子决定我要相信，这些问题啊，有的时候除了我们自己需要有努力之外呢，也应该更多的学会去交托给神。
我们看见这个狱卒呢，他做的努力是让他全家都有机会听，所以呢即使说他会面对失去他的工作，那他这种非常危急的时刻，但是他看重呢救恩比他自己失去工作还更重要。所以表示他本来以为这些囚犯呢都已经逃走，本来要拔刀自杀， 但是我想他之后可以做的反应有三种。第一个反应呢，是你们这些人，我再把你们重新关回监狱里面，所以我们就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第二件事情呢，他也可以上报给他的老板这些领袖，说这些囚犯要逃脱了，所以如果你要处罚他们跟我没有关系，但是我把他们抓回来了。但是第三件事情呢，他却看见了这个救恩的重要，比目前囚犯逃脱还有他是否可以保全他工作还更重要。所以呢，他能够在这个晚上，他让他的家人有机会来认识神。那我就在想说，如果我是那个狱主，当我在那天晚上发生这样的事情之后，我真的有这样子的信心，看中我家人的救恩胜过我的工作，胜过今天晚上所发生的事情吗？还是我就只是赶快把这些人关进去，装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呢？
对，
所以我想这个狱主呢，他那天晚上所做的事情呢，就是他一个信心的举动，他也渴望他的家人有机会来认识这位神，来相信这位神。那包括我自己的父母亲也是还没有信主，我有时候也是觉得无力，到底能够做什么？那我的父母亲呢，他们其实喜欢听我讲道，因为他就觉得说啊，我的孩子讲道，对不对？
能说会道，
对，就把你把这个连结发给我，我也想要听一听，也想要看一看。那其实每当他这样跟我讲的时候，其实我是有点生气的，你知道吗？我就在想说，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你愿意去听主的道，不应该只是因为你的儿子讲道所以你才要听，而是你应该自己去在教会里面有教会的生活，自己去渴慕这个信仰。但是我觉得我在讲这句话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就有很多的苦读，有这种不切实际的期待，就觉得说你们就应该自己去教会嘛，马上自然而然的就愿意来领受神的教导，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神。但是我们要知道说，每个人接受主耶稣的过程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今天带他们来教会，我渴望他们来听到，我就只是含载着很多的苦读，说你们为什么不是那样做，为什么不是那样做，还是我凭着一个信心，像那个禁主一样，愿意把握各式各样的机会，让我的家人可以有机会来听福音呢？
对，没错。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就像妍妍提到的，希望家人不是因为自己会讲什么啊，就好像对基督感兴趣，有的时候真的需要他们自己生命当中去找到。而且更重要的是呢，哪怕家人不信，哪怕我们真的是努力了很多年都没有用，但是呢，最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在家人面前还是要稳住。我们已经强调，不会因为自己信主了让人都蒙福，但是呢，这不妨碍我们可以成为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自己为家人所做的事情可以真的帮助他们成为家人的祝福。好，那感谢您守候收听今天的天路难行客，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差遣，我就跟随。你说话，我就顺服。勇敢爱你所爱的，我们属于你。求主开启我们眼睛，每时代向你呼求，你叫我如何挣扎。